啊，开马西达，我买的都。Happy New Year， 新年快乐！很荣幸在这里跟大家共度2025年的春节。大家喜欢这个图片吗？
喜欢，好看。
有创新吗？
有。
你们知道我们华人文化的新年给我们一个特别的机会是什么？就是我们可以再次励志。新年间我们多少人励志了？哇，你们都没励志，所以下个问题也不用举手了。励志的人有多少如今仍然在持守，在继续你的励志，或者已经停下来了？好，对那些停下的人或者还没有励志的人，所以我讲华人的新年给我们第二个机会， second chance， 我们可以在新年再次励志。阿门。再次励志，开始励志的，如果停下来的或者失败的没有关系，现在再开始还可以再来一次。所以今天我要从箴言29章18节非常著名的一节经文来分享新年新意象，新年新意象，新年新迹象，新年新意象。我想我们都收到很多的贺年卡，对吧？贺卡或者贺言，我们也祝贺他人。在这个新年当中，我们是如何祝贺他人的？我们介绍的祝贺是什么样的表达？平安、健康、快乐、蒙福，最多的就是福，对吧？还有发财，有没有？好多财啊，好多发财，尤其是国内的万事顺利。哎呀，啥都包括里面。这是台湾的一个景象，他们是如何去追求他们心中所想的吗？这是台湾的一个庙宇啊，当他们开门的时候，给大家看一下他们进去干什么。
抢。
再给看一下，开门，冲进来干什么？抢啥？
抢菩提。
那个香，谁去击第一掌，就今年就有福了，就有幸了。后面的都没戏了啊！这些都是我们心中所想的，我们愿望的，甚至是可以讲是积极的，是向上的，对吧？健康啊，这些喜乐啊，平安啊，发财了，不管怎么样，总是有向上的。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所希望的一些我们不想要的、不想要的一些东西，或者说消极的一些东西，我们不想与他们有关的？给大家再看一个这个，他不想要的什么自卑、迷茫、失眠、掉发，年轻人也会。我踢啊，把他踢掉，这也是新年的愿望啊。他们在期望啊，有很多人在掉发，有很多人失眠啊。所以我新年的祈求是让这些远离我啊。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祈求过？有这样的祈求吗？我们希望正面的，我们也希望负面的、消极的远离我们，对不对？远离我们，这些都是我们新年新迹象的愿望、远景、希望。不同国家、不同民族都差不多。但是今天我想从一个完全不同的角度来看新年新迹象，就是新年新意象。大家知道意象的意思吧？基督徒都知道意象的意思。意象跟迹象不一样，意象是来自神的超自然的意义，超自然的图画，超自然的看见，而迹象是人的愿望，人的想法。当我们以神的眼光来看展现的远景，意义完全不一样。迹象就是以神的眼光看自我、看世界、看人生，甚至看财富、看未来，或者看新迹象。这是迹象，可能我们很少这样去想。最近我跟师母配了一副眼镜，我们戴眼镜的人都知道，戴不戴眼镜差别很大了。不戴眼镜会怎么样？看看东西会怎么样？会模糊，甚至完全不清楚。但是有了眼镜怎么样？就完全不一样了。哦，你现在看你好清楚啊，非常清楚。我跟师母讲，哎呀，我戴这个眼镜晚上开车没问题，山上的树一棵一棵看得清清楚楚，原来是模糊的。 哇，我们看你的这个皮肤都很清楚啊，对，有亮度或者有其他的这个条件都可以看得清楚，但是没有眼镜就不一样。异象就是从神的眼光来看世界，来看事物，来看生命，有没有神的异象完全不一样。大家看这个图画，你们喜欢哪一个镜片里面的？你们看到什么？这两个镜片你们看到里面是什么？一个镜片是自然风景，对不对？可能那儿有一颗喷水的小池子，这个镜片就不一样，它有自然风景，但是它有个教会，这个教会代表信仰，代表信心，代表从神的角度我所看的，这两个镜片看的完全不一样。也许我们可以讲，那个看自然风景的是新迹象，这个看见教会的是新意象，这是完全两种不同的境界，完全不同的境界。我们来看箴言29:18，这是非常有名的一节经文，有多少人听过这节经文的信息？有听过对吧？这节经文非常著名，也经常被牧师用来分享未来的一些计划等等。这节经文也非常不好讲，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往往一节经文是最难讲的，因为需要把里面内容展开是非常不容易的，所以很多人会把这节经文讲一下就转到其他地方去，用其他的内容来填充，这是非常挑战的。我准备这节经文花的时间比其他的一大段经文或者一个福音故事多得多，可能要2倍的时间。昨天到晚上1:30我还在准备，把原来的都推翻了，今天早晨还在准备。一节经文实际上最难的，我们来看这节经文怎么讲。他讲没有异象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这里有一个翻译，没有异象或者翻作没有漠视啊，漠视，漠视就是神的启示，神的漠视，神的灵通过先知的灵所赐下的话语，这叫漠视。从这一句经文啊，我们来看它的重点就是异象，异象，英文叫做 vision。 那异象在这里已经告诉我们，第一个意思就叫做漠视啊，漠视，漠视也就是神的话语。从而我们看到异象的两个重点，异象两重点，第一就是神所漠视的话语，神所赐下的话语，尤其是律法诫命这种道德的标准。提摩太后书3:16特别这样讲，圣经都是神所漠视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那在这里漠视就是神所赐的话语，神所赐的法则典章律法，这是道德性的。所以第一点意象的重点就是神话语中有关道德标准，这些诫命法则的原则我们要知道。第二点，意象乃是指神用超自然的方式，不管是通过异梦还是直接的图片图画，赐给先知们有关未来的预言。比如讲但以理书7，他讲到好几种预言，海里面有4个兽上来，对吧？第一个像很大的一只熊，后来第二只像豹，第三像其他的这样的猛兽。那么在这样的意象当中传递了未来的信息，我们知道后来就是像古代波斯啊，像希腊罗马这样的帝国来欺压掌管以色列甚至全人类。那么但以理第7也有一个特别的人子再来的降临的意象，他讲到在末日审判的时候，书卷展开的时候，在亘古者面前呢，有一个像人子一样的样式被带来领在他面前，在他面前呢，他有权柄审判万国万民，而且呢，神的子民都聚集在他的宝座面前敬拜他。 他的权柄国度是没有疆界的。这是但以理第七章看到未来的图像，未来的意象。从意象这两个特征，就是神话语的道德性跟未来的预言呢，我们看今天新年新意象的两个特征，新年新意象的两个特征。这一节经文没有意象，明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大家看到对比没有？看到对比没有？看到了啊。对比是什么？没有意象放肆跟遵守律法有福是对比的，看见没？所以不能只讲没有意象明就放肆，我们就在从那里就开始讲起来了。我们要跟唯遵守律法的变为有福要合起来看。所以意象跟律法是有个互补或者有同等意义的。没有意象就放肆跟遵守律法有福，换句话说，人放肆是因为不遵守律法，看明白没？或者遵守律法就可以有意向不放肆。可能我们年轻人不大知道放肆什么意思，你们知道放肆什么意思？后面年长一点，放肆年轻人啊，我们前面年纪小一点，后面那头放肆是什么意思？你们特别不听话的时候，父母有没有讲你太放肆了，太过分了，有没有这样讲过？如果没听过的话，可能以后也会听到。放肆就是没有约束，没有控制，没有法则，没有法规，随自己的己意去行事，没有章法。其实放肆大人小孩都会，只不过形式不一样，你们相信吗？小孩放肆会怎么样？哎呀，我要那颗糖，就给我，在商店里，我要那个东西，给我，这是他们的放肆。他们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他们想随己意的时候，通过哭闹，通过吵闹，通过要挟，去达到他们目的。放肆的孩子会怎么样？吵闹，会无理。那么大人怎么样？大人要东西，他不会躺在地上。哎呀，你牧师给我这个，我从来没见一个大人为要一些东西躺在地上，这个像小孩子一样，都是很有心计的，很有目的的。他们也会吵。我在这里举个例子，夫妻之间如果没有约束的话，也会激烈的争吵，甚至离婚。放肆就是没有约束，缺乏约束，缺乏自我控制力，根本的原因是不守法，不管是人的法还是神的法，或者说没有道德底线，没有道德底线。有人讲，哦，放肆是认知的原因，因为他不知道，他看不到，所以他没有约束，他没有底线。请问大家，放肆或者缺乏约束，没有约束，没有底线，是因为认知的原因吗？不是，认知是知识的原因。子女不听话，在学校学习，做父母你们知道啊，把孩子每天送到学校去了啊，不听话去吧，你们觉得他回来会就很听话了吗？在学校学习的这数理化这些知识，回来会让他更听话吗？你们小朋友早晨出去学习，跟妈妈吵了一架，跟爸爸吵了一架，出去了回来，你们会觉得，哎呀，我听话了啊，今天早晨认错了，会这样吗？有没有这样的孩子？学校会教你这些吗？不会，根本不会。所以放肆不是认知的问题，放肆是这里告诉我们是意象的问题，没有意象明就放肆，或者说不遵守律法的问题。没有意象是因为不遵守律法，律法就是神的道德典章，也就是神的默示，这也是意象的一层意思，两层意思，对吗？神的律法道德，然后未来这样的预言。那我们讲这节经文，一节经文有的时候是很难把握的。我前面也讲过，要理解一节经文，一段经文的话，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着手切入，就是词义跟文法。第一点，词义文法，这个词是什么意思？我已经解释了意象。第二就是历史背景，这节经文历史背景是什么？我们不能完全把它割下来自己去解释。第三就是神学的意义。那么这节经文 箴言里面的这节经文或者箴言大部分所写的都是所罗门王，所罗门王在他生命的后期或者之间所写的，当然也有些其他的人写的。既然知道所罗门王写了箴言包括传道书，我们对箴言的内容大概就有一些把握。我认为啊，当所罗门讲没有意向民就放肆的时候，他乃是多少从自己的经历切身体验来讲他自己的人生。我是一个失去了意向没有意向的人，所以我放肆了。这是所罗门王对自己生命的一种反思，有非常深的反思。所以在他生命的末尾尽头回顾自己生命的时候，他可以讲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可惜我失败了，我不是这样的人，所以他要把它写下来。大家知道圣经对所罗门王一生的评价是什么？不是很积极的。我给大家读一下，在列王记上11章3到4节，这是他要退出以色列历史舞台的时候，圣经这样评论所罗门王：所罗门有妃700，都是公主，有嫔300，这些妃嫔诱惑他的心。所罗门年老的时候，他的妃嫔诱惑他的心，随从别神，不效法他父亲大卫，诚诚实实地顺服耶和华他的神。在这样的评论当中，你所罗门自己知道吗？当然知道。看到那么多的妃嫔，甚至他觉得不能，他不能再控制的时候，他深深觉得自己的生命也失控了，失控了。那我们知道所罗门有这么多的妃嫔，这些妃嫔去诱惑勾引他去随从他们的神，以至于所罗门就离开了真神。那所罗门这种放肆，这种缺乏约束，根本的原因是什么？是违背了神的律法诫命。就像箴言29章18节所讲的，唯遵守律法的乃为有福，他没有遵守神的律法。那么讲摩西律法大统来讲一共有多少条？613条。头十条是什么？十诫。我们刚读过，在这里十诫的第一诫是什么？不可有别的神。请问所罗门有没有别的神？是什么？外邦神。外邦神怎么来的？通过妃嫔。所以起初他的神就是这些妃嫔，对不对？看得漂亮，看得有政治军事的原因去结盟，所以就娶了这些人，以至于外邦的神通过这些妃嫔，通过他们的生命就进来了，所以他就有别的神了。这是第一条。第二，不可雕刻各样的偶像，上天下地的海里的所有的这些都不可，对不对？所罗门有这么多的妃嫔，有他们的神灵，他有没有偶像啊？有。是什么？就这些活生生的这些妃嫔都是偶像，邪灵偶像通过他们都进来。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所有的问题，他这些放肆的问题出自什么？违反了第一诫命，就第一诫命613条诫命，违背了第一条，所有的怎么样？后面的都违背了。你们看啊，这十诫头四诫是有关神的，对不对？后六诫有关什么？好，你要持守诫命，持守人际关系等等，我们讲到这个人际关系等，要从持守神的诫命与神的关系开始。如果与神的关系持守不好，与人的关系一定不好。如果看到一个人的关系人际关系不好的话，你就知道与神的关系一定有问题。那我们要改变人际关系，更新人际关系，我们要从与神的关系开始。神的关系第一条就是不能拜偶像，要除去偶像。所罗门所有的问题，不管他几百个妃嫔，他第一个问题都是从有别的神开始，就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归正，我们要不放肆，有约束，要从诫命开始。诫命的第一条就是不可有别神，不可有别神，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出埃及记20章3节。所以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唯遵守律法的便为有福。我要把这个遵守律法 把它放大到第一诫命，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这也是我们今天证道的第一点，建立神圣的律法道德底线，从十诫的第一诫开始，把神放在第一位。这也是所罗门的首先的问题，这也是我们的问题，我们所有人的问题。今天我们做父母的可以对子女讲，哎呀孩子啊，你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不要做这个不要做、那个、有很多禁止性的不要，对吧？孩子觉得哎呀很苦，哎呀这个也不能那个也不能等等。其实在所有的这些不要当中，第一不要的就是不能有偶像。做父母要通过各种方式告诉子女不能拜偶像。如果子女哭闹无理取闹或者吵闹要他们的东西，实际上他们正在建立自己心中的偶像。如果你让他们成功，让他们得逞的话，他们就会逐渐的逐渐的越来越远离神，不管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成人也一样，不管我们新年许的愿是什么，很有可能我们没有把神放在第一位，我们所要的那些其实都是偶像，明白吗？大人的偶像比小孩的偶像更加的怎么讲淫秽，小孩可能要颗糖，大人是要的什么，他心中想的可能不可告知，实际上那些都是偶像。那我今天想跟大家有一个共同的鼓励跟警戒，就是不管我们的子女，不管小孩子还是成人还是老年人，我们都有同样的一个偶像。在这个时代你知道啥吗？就是这玩意儿，手机，或者我们叫神器，神器，这是我们第一偶像。其实不管大人小孩，只要有机会你就发现一个现象，都在捧着，不管中国人日本人其他族裔的人都在捧着，公交车上人都在捧着，看什么呢？有各有各的。这就是我们的最大的偶像，当代人最大的偶像，连躺在那儿休息不下来脑筋还转的时候，有人放一个架子就在这看，一直在看，一直在往自己生命里灌输手机里所有的东西。那现在在人工智能时代，你所看的就是智能所推给你的，对吧？你想要什么，它就100倍1000倍的加给你，然后你得到以后它再加倍的加给你，然后你越看就越停不下来，好像觉得哎呀这些都是我想看的，所以你心里想要的有没有满足？满足了。人工智能就是这么神奇，对吧？也成为你的神了，你心里想要的都可以给你，还有电脑软件你想做的也都可以做出来，自己可以编电影也可以做出来，心想事成，好不好？自己做神了嘛。我觉得这是对我们啊，从大人到小孩最大的挑战。我去年年底不是回国吗，到美国看我父母，我们待了十几天，然后花很多的时间互相交流，还有弟兄姐妹朋友来看我们。有一天突然我的手机里就跳出个信息说，这段时间你每天少看了2个小时啊。我一看，好，一个是好吃惊啊，我竟然少看2个小时，当然也很高兴啊，我知道我这些时间花在什么地方。但是我算了一下，10天每天2个小时，你知道那就是多久？每天2个小时，10天就20个小时，对吧？2天半。你想在那短短的时间里面，我不吃不喝这样的省了2天半的时间没有看手机。如果我继续看，等于说我2天半的时间不吃不喝一直在看手机，就这个概念。20个小时很多啊。那你想我们所有的人啊，我们每天看手机大概多久？只要有时间几乎都在盯在上面，在粘在上面吧。我想不止2个小时。如果我们每天可以省2个小时，那我们可以用在很多其他的积极的有益的有意向性的事情上。阿们。所以我对大家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都面临共同的一个神，假神偶像，就是手机。我们也都可以共同的与他征战，建立我们的底线。我们第一点就是要建立底线，少看手机，不看手机，每天至少简短2个小时，把它用在 建立属灵的意向方面，这是可以做到的。哪天你的手机告诉你，祝贺你今天少看了一两个小时，我们就有底线了。那么我再问大家一个事情啊，今天我们讲第一点啊，新年新意向要建立我们人生的道德底线。你们觉得基督徒会违反自己道德底线吗？小朋友、年轻人会违反自己道德底线？你们道德有底线吗？你们觉得人生做人有底线吗？你们还要思考是吧？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个新年这个远景啊，祝贺的时候有很多发财啊、这种成功啊等等事情，其实在我们人的思想当中，很多的愿望应该是没有底线，我们都可以的，都要达到的，只要能够发财，我不择手段，这是没有底线的，这是不可以的。当我们建立底线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是有一个道德标准，以神的律法为底线的。那么这个底线，我就想再次冲击大家一下，你们觉得自己生命中的底线明确吗？当你们违反底线的时候，不管你看什么，不管你搞什么东西，也就是拜偶像的时候，你们心里不安吗？你们觉得有冲击你们自己的道德底线吗？有吗？有吧。好，我也有，说实话都有。有挣扎的时候就说明我们有底线，每一次挣扎就每一次在冲击那个底线，对不对？冲击那个底线。也许你在学校被霸凌了，然后你希望一种极端的方式来回应他，也去霸凌他一下，或者也去报复他一下，这是一种底线的冲击啊，底线的冲击，不断的冲击。可能有人到一定程度，不管你手机里搞啥、玩啥、看啥，已经没有这种冲击感了，这种不安、这种挣扎已经没有了，那说明你的底线已经非常松散，或者没有底线了，这是非常不好的事情。所以我想建立我们第一啊，就是建立我们的道德底线，我们是有底线的，我们一定要兼顾我们的道德底线。这个道德底线回到神的律法，第一点就是在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神。请大家把这一节经文背下来，出埃及记二十章第三节，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当我们心中纠结的不管是什么东西，炒股也好，我们看一个追一个剧也好，这些都在冲击我们第一道德底线，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其他的神。当你股票大涨的时候你心里狂喜啊，那我请问你敬拜神的时候，你有什么时候像股票大涨这样狂喜过？如果没有，你就在拜神，你的第一神就是股票，就是钱财，其他的也一样。当你追剧啊，这一天晚上这个劳碌完之后，做完饭以后，我放松放松了，我要放松放松的时候，哎呀，只有看了以后才可以入睡的时候，你已经以剧为偶像了，是你最大的满足，你已经冲破你的底线了。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在做。其实在北美移民的，我们在北美这么多年，北美的华人移民在偶像方面，我觉得有三大挑战。第一就是事业，在北美啊，创业是非常艰难，也是非常需要的，在创业当中就建立了偶像。第二就是创业成功以后就积财，对吧？有很多华人包括教会的真是蛮富裕的，神祝福，创业积财。第三就是享受度假啊，这个等等，躺平。教会也一样，我真是发现也认识许多蛮有钱的基督徒，美国加拿大都有，日本我不大认识。真的在这个三个跑道上面，创业积财享受方面呢，还在里面。其实我蛮难过的，但有一些还在支持我们宣教。其实我们都已经离开了真神，我们都在拜偶像，没有底线了，我们失去意向，这是对大家的一些挑战，我们共同思考一下。所以第一点啊，就是意向两重点，我们特别讲到神话语中道德标准，神默示的话语。我想讲第二点，其实我们的人生并不是每一天都在挑战挣扎我们的底线，对不对？这样的话人生会很痛苦的，都在想有没有遵守律法，有没有持守律法，像法利赛人一样，对吗？其实他们是蛮痛苦蛮挣扎的， 你要持守律法，一点一画完全不违反的话是非常难的。所以今天我讲我们建立道德底线，我们不能违法，我们要以神为中心，不拜偶像。其实我们不，我的意思不是说我们每天机械的要审查自己，看到这儿有没有犯错，那儿有没有盯着别人有没有犯错等等，在这种消极层面守我们的底线。意向的第二重点呢，我觉得是非常积极的，因为我们知道意向它有第二个层面，是未来超自然的预言。这个超自然预言非常的伟大，让我们看到光明的未来，也看到未来的挑战。那我想啊，从我们基督徒来讲，当我讲遵守律法，当我们不拜偶像的时候，我们不仅是从旧约时代的实践那个方面来看，我们乃是从信耶稣基督来看。当我们讲信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乃是相信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全了成全了律法。所以基督在登山宝训讲，莫想我来是废掉律法，我来是要什么？成全律法。天地废去，我讲的话都不会废去，律法的一点一话都不会废去。当基督成全了律法以后，我们要感谢基督，我们通过信基督我们就可以守住律法，我们信基督就可以不拜偶像。所以我们不像旧约犹太人那样机械的去持守律法，看他人怎么样去责备对方，去要求自己，弄得很苦。我们乃是在信基督里面成全了律法，而且是以爱为中心的，爱神爱人爱神爱人。从这一点来讲的话，我觉得信耶稣给我们一个很大的释放跟能力。当我们讲建立道德底线的时候，我们不再机械，我们不再苦恼，我们不再没有能力，而是在基督爱的能力里面面对所有的挑战，面对所有的不易。今天你在学校可能会霸凌，你可以在主的爱里面，在主的话语里面有能力，在爱里面可以超越，爱里面可以感化，爱里面可以触动对方，是可以的，跟传福音没有什么区别。传福音的人被拒绝的时候也是一种霸凌，你知道吗？不被接受也是一种霸凌。那我们讲当我们信耶稣有什么其他的给我们提升升华呢？那还有，当然基督怎么样从死里复活了，这是我们的盼望，对不对？还有什么？基督要再来怎么样？我前面讲过接我们升天，对不对？我每天有荣耀的盼望，当主再来的时候。那我今天要特别从意象的另外一个未来的预言来看我们的新意象啊。首先一点，就是在末日啊，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就是使徒行传第二章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时候发生的事情。这不但是五旬节2000年前发生的事情，也是在末日啊，在末日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所以2000年前在使徒身上已经发生了，还在继续发生，所以我们今天才可以成为基督徒啊，所以今天人才可以信啊，所以我们才可以去宣教啊，才可以有果效。所以使徒行传第二章17节，这是彼得所讲的，在末后的日子，就是末日，我们现在在末日里面，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凡有血气就是信的不信的都要浇灌。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是神的应许。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看到一个崭新的未来的预言意象是赐给我们的，赐给基督徒的，也赐给非基督徒的。今天你还没有信的话，你要知道神要用你他的灵要浇灌你，使你可以信，没有人可以没有神的灵相信，你信的结果都是神的灵浇灌。但是神的灵浇灌有应许，已经在这里应许下来，神要将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然后我们的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要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可能有人啊、哎，这是灵恩派等等，这是经文讲的。我今天我不讲什么灵恩派不灵恩派，这是神的话语讲，儿女要说预言，少年人见异象，老年人要做异梦。这是圣经讲的，你信不信？我做过异梦，所以我是老年人。我没有说预言，我也没见异象，我做了异梦。我在自己见证里也说过，我曾经做过许多的异梦，其中有三个是我成为宣教士的动力。第一个就是我向华人，一个爸爸一个女儿，向他们两个传福音，他们都是不信的。我就上去问他们，你们听过耶稣吗？信耶稣吗？他们都说不信。我跟他们讲耶稣是神的儿子， 你们要信耶稣得永生。讲到那个时候我就醒了，是半夜的时间，心里火热发麻，像被烧一样，我知道这神的爱激励我，而且有眼泪，被感动，一讲到耶稣我就流泪。第二个异梦是对黑人，同样的在一个场景当中，我去问他，你信耶稣吗？你知道耶稣吗？他说不知道，不信。我跟他，耶稣是神的儿子，你要信他有永生。一讲我又醒了，眼里有眼泪，心中特别的火热，被烧得发麻，这是神的爱的表现。第三个就是对于一个白人，同样的我问他，你信耶稣吗？他说他不信，他不知道。我说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也说的同样的，三次同样的，是神的儿子，你要信他有永生。然后我又醒了，这是我曾经做过的三个异梦，成为我宣教的一个动力跟呼召，所以我知道我要出来做宣教。这是在末日神用他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一个应许的实现。我也听过许许多多的见证，跟我的不完全一样，但是他们都经历了圣灵的浇灌，领受了圣灵，所以才成为传福音的人，所以才成为牧师传道人，才成为宣教士。我去过非洲，我神学院毕业去加拿大牧会十几年，现在来到日本，如果不是圣灵这样的工作，我不会在这里，我也不会成为今天这样的人，不管我在哪里都不会这样的。所以我想讲的是说，当我们讲异象的时候，讲未来预言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们不仅是要老要看着我们自己道德的底线，我们有违反底线，我今天怎么样了，我们要看更远的，我们不但有底线，我们要有上限，我们要冲击那个未来的福音上限。阿们。未来的上限是福音上限，是在这里应许给我们的，圣灵要降临，要充满我们，要让我们去传。那你们知道这些被圣灵浇灌的非信的人，没有信的人，他们怎么信呢？圣灵要浇灌他们呢，凡有血气的，他们都是有血气的，有生命的，那我们要去传呢，要去见证啊。这就是在启示录第十四章的另外一个意象，其实有两个意象，都是收割的意象。这个意象是信者被收割，被天使收割，就是他们得救了，进入天堂了。下面一个是被天使收割以后审判了，放在酒榨里，像葡萄一样放在酒榨里，这是非常令人惊异啊、震惊的一个意象。我在这里读一下启示录十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这约翰讲，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神的殿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的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这个意象在说啥？在说什么？他在讲在末日有个极大的复兴，极大的得救，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不信的人在那个时候会得救，会进入天堂，会进入永生。这是我们很少想到甚至不知道的。今天我讲异象啊，建立新的异象，第一点不要冲击我们道德底线，第二向要福音的上限冲击。当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未来极大的收割的时候，我们如何为那个收割做预备呢？我们如何做贡献？今天这是我们的意向的第二点，我们要冲击那至高的福音的上限，为末日的收割做贡献。你要为这个末日的收割做贡献的话，你首先要被圣灵充满，对吧？前面讲过，末日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要被浇灌，你要圣灵充满，然后参与这个末日的大收割。我们要参与这个末日的大收割。好，现在我讲一下这个末日大收割，实际上挺不容易的，挺难的。在整个福音的过程当中，你看神已经让我们看到末日这个收割的结果了，但是从开始，你知道，就从这个种庄稼的比喻来看的话，从开始你要怎么样松土，对吧？松完土你要怎么样撒种，撒完种要怎么样浇水，浇水完要怎么样呢？要继续护理，要继续上肥等等，有一系列非常艰难的工作， 然后庄稼才长出来，对不对？最后才会成熟，长出来当中有很多败子也在里面，主树不能把它们拔出来，到最后收割的时候再去分割，再把它们分出来。所以整个这样一系列一系列的过程当中，有很多阶段我们是看不到结果的，完全看不到结果，只有辛勤的工作。比如你在耕耘，对不对？种子还没撒，或者耕耘完撒了种了，你在浇灌，浇灌也是很累的，你要去打水啊，扛水啊，你浇下去哪有第二天就看见冒苗了，长苗了，根本没有，浇一天两天三天四天可能长出一些小苗苗来，这都是末日收割的 不可少的工作，我们都要去做去做经历。那么在日本这样的福音印土之地，有无数的人在耕耘，在撒种，在浇灌，你看到果效没有？没有看到果效。但是末日会，当镰刀一扔在地上的时候熟了，我们不知道日本有多少人在那个时候会突然就得救了，就突然就进入天国了。也许直到我们进入天国天堂的时候，才会发现哦，原来你也在这里。他会告诉我，原来就是某年某月某日你在什么地方跟我传了福音，我就信了。印度也一样，我曾经看过一个宣教士的见证，他在印度传福音呢，宣教四十年，那是上个世纪的事情，四十年，非常非常困难，没有几位信，没有几位啊，我不是说十几位、二十几位，没有几位，不到十位，四十年，后来福音产生了，福音产生，你知道发生什么果效？这个宣教士讲，在那段时间，神的工作，圣灵降临以后，得救的啊，这些印度人超过我们在印度宣教士四十年所有的工作，就是那段福音的时间，哗一下，数不清的印度人得救了。然后他就讲，我看到神的工作超过我们所有宣教士加起来四十年的工作。我们就是几位几位的，圣灵降临大批的福星的时候，他说已经超过我们所做的，这就是大收割的一个例子。我相信日本也一样，日本有很多非常非常硬土的地方，我们也在这里耕耘，我也向日本人传福音，我也被拒绝，我也很失望，我相信你们也一样。但是有一天当镰刀扔下来的时候，你们会发现发生什么事情？日本人信主会超过我们所有人传福音所取得的成果。这是意向，所以我们去传，但是这个结果不是凭空产生的。宣教士在那四十年，对吧？为什么只在印度产生，不在其他地方？因为宣教士在那辛苦的耕耘，中国也一样，戴德生也是啊，在那辛苦耕耘多少年啊，几代人在那个地方。日本也一样，你知道在日本从十七世纪十六世纪开始天主教进来，有多少人被杀，一直在耕耘，一直在撒种，一直在浇灌，宣教士的血一直留在这个地方，你说都白流了，没有果效了吗？不会，没有，有一天当熟的时候，镰刀扔下来的时候，这些果效全部会彰显出来。阿们。所以我们有两个意向，第一个就是持守我们道德的底线。那我们道德底线，我们在真神以外不能有其他的神，就是耶稣基督，就是耶稣基督，他是我们的底线。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离开耶稣基督，不能拜其他的偶像。第二，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要冲击那个末日的福音的上限。一个是持守基督底线，第二冲击福音上线。阿们。这是中国年我给大家的两个新意向，两个挑战。这里我跟大家再分享一下但以理书第七章，我前面讲过不是有一个意向吗？这是人子的意向，他这样说，我在异间的意向中观看，见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被领到亘古者常在亘古常在者面前，得了权柄荣耀国度，使各方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 他的权柄是永远的，不能废去，他的国永不败坏。好，这是但以理的意象，对吧？这个意象什么时候实现了？还没实现，对吧？但是当基督被审判的时候，大祭司问他嘛，你是不是永生者的儿子基督吗？耶稣这样对他讲，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基督这里所讲的就是但以理书第七章那个预言，对吗？人子要驾着天云降临。那大祭司听了，他也知道，非常清楚知道他是指那个预言，那是不得了的事情，如果是真的，那就是预言实现。但是他不信，花一夫一丝定他十字架，就因这句话就定了十字架。所以今天我们看，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命，我们的未来都是建立在基督的意象上面，而这意象已经赐下了，已经赐给我们。除了基督复活是一个伟大的意象，除了我们要被接升天是伟大的意象，再有就是圣灵浇灌、末日大收割，这是另外两个非常伟大的意象，我们必须把握，要不然的话我们就简单的等在这里被接升天了，那是说不过去的，我们要坐着轿子上天堂了，这是说不过去的。有个诗歌叫你不能坐在摇摇椅上天堂，对不对？我们要被圣灵充满，然后去参与那个末日的大收割，不管你在日本在什么地方，我们要辛勤的耕耘浇灌、播种撒种，有一天镰刀扔下来的时候，我们与那个大收割才有份。阿们，才有份，要不然我们会亏欠主的恩典。好，我们总结今天的信息，新年新气象，新年新意象。我们讲了三点，一共三点。首先呢，我们讲意象的两个重点，还记得吗？乃是神末世的话语，乃是特别它里面的道德标准。然后我们讲神超自然的预言，讲到但以理书第七章，这是对未来图画性、异梦性的这样的预言，是非语言可以完全表达的，所以需要用意象、图画来表达。那我们讲新意象一，建立基督的道德底线，把神放在第一位。然后我们要警惕手机神器，减少手机的使用，我们大人小孩都一样，父母可以把孩子的手机收回去一段时间，然后告诉他这段时间你要读经祷告，你要安静，你要跟弟弟妹妹小朋友一起学习，共同运动，可以做很多的事情。新迹象二，冲刺福音上线，就是末日那个大收割，我们一定不能忘记末日的大收割。这里大收割还有我们的家人，我们当中有未信主的家人朋友，对不对？包括我们的日本配偶，我们里面有跟日本人结婚的，你们希望当主再来的时候，收割的时候，你们的另一半不在里面吗？都不希望。所以我们需要为这个大收割，从我们自己，从我们家人开始。然后我们特别讲到这个意象二，冲击福音上线呢，首先要圣灵充满，这是神的应许，神的应许。然后末日大福音的收割才会发生。几个挑战，几个挑战，你的新年励志如何？前面已经问过，请重新审查并励志。新年的第二个机会啊，我们华人的第二个机会。意象的两个意义是什么？第三，为什么拜偶像就会放肆？固执己见，如何矫正？第四，基督徒不仅要与罪恶征战，不违反神道德标准底线，不做不该做的事情，基督徒还应该做什么？等着上天堂，传福音，圣灵充满，传福音。两点，圣灵充满，传福音。没有人可以不被圣灵充满去传福音，或者取得果效。一定要圣灵充满，传福音。现在我跟大家做一个小小的见证，你们知道我讲过，就附近的中学的校长，我有认识的，对吗？跟他有交流，圣诞节跟他传了福音，然后我们就去美国看我父母。回来以后呢，我又去找他，他很忙，没有机会。上个星期找见了，找见以后我又约他再见面，他同意了。 星期六就是2月8号，他邀请我去他们家一起吃中饭。我觉得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进展，能够从相识一起在外面餐馆吃饭到被邀到他家里面去吃饭。我也说，哎，我带些好吃的饺子来，鸽子，我现在说饺子他听不懂，我说鸽子他听懂。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讲是个非常大的鼓励激励，我还要继续的跟他接触交流。我也跟他连了 Line， 而且通过翻译器已经连接起来，我们现在可以非常方便的交流。我想讲的是，这些都是我们福音事工大收割的一部分。我们在耕耘，我们在撒种，我们在浇灌，我们在护理，这些都是必须的。也许我们看不到果效，但是末日那个大收割的意象就是我们的动力。有一天当镰刀扔下来的时候，这位日本校长，我祷告是他可以得救，跟我们共同领受神的救恩，但是要从每一天努力，每一天的付出，每一天的连接开始，要付代价。我也在想，神通过我认识这些日本朋友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我觉得有两点。第一点，他们本身要听到福音，我尽我的责任。另外一点就是对大家有些鼓励。2月底以后我们将回国，回到北美去，我们将继续做我们的福音事工。我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但是大家还可以在这里，大家继续在这里，你们有很多很多的机会，有很多很多的人群可以去传福音，可以做见证。我鼓励你们大胆地迈出去，今天开始建立一个崭新的意向，冲击福音的上限。阿们，冲击福音的上限，以至于当收割的时候，我们可以讲我与他有份。今天我们在这里还有国内来的弟兄姐妹，他们在这里培训2个月以后就回去了，所以我们回去，我也很荣幸跟国内家庭教会的弟兄姐妹可以共同的敬拜，共同来完成这个伟大的使命。我们中国人有多少，他们回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使命是巨大的，他们也需要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意向，回去以后继续做那播种、洒水、浇灌、牧养的工作，以至以后大收割的时候跟那个有份。所以我们的工作是伟大的，是有意义的，是连接的。不管在什么地方，我们最后都会在大收割当中经历主的恩典，共同进入天堂。你知道大收割以后完就是被提，对吧？基督徒被提，被提完以后就是不信者受审判。我不希望我们任何认识的亲人朋友同胞，或者我们印度的、我们日本的、其他族裔的这个人呢，被留下来最后被审判。他们应该都是大收割的一部分，进入神的国度。我们来唱首诗歌，自耶稣住在我心，这是我们励志也是我们感恩赞美的一首诗歌。唱完以后我们就结束今天的敬拜。
自由大盼望，有天使有门徒，自耶稣来住在我心，无阴雨一黑夜来遮蔽我道路，自耶稣来住在我心，
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你古时的话语，在如今借着圣灵再次赐下崭新的意象， 使我们能够有崭新的道德底线，在基督里面持诵您的律法，也让我们能够有能力冲击福音的上限，未来那大收割，灵魂的大收割，福音的大收割，让我们现在就看到未来的果效。今天虽然我们有很多的挑战，有很多的艰难，有很多的阻拦，让我们很难甚至无法去传福音，去播种，去浇灌，但是当我们看到那未来的果效的时候，未来收割的时候，求你的喜乐，求你的使命，求你的能力充满我们，满足我们，激励我们。我在这里要特别为我们在日本的第二代的年轻人来祷告，他们出生在日本，长在日本，会日本话，懂日本文化，认识日本朋友，有很多的机会，比我们有很多的机会，求你以你的灵来充满他们。没有任何人能够凭自己的能力去传福音，去取得任何的果效，我们需要你的灵充满，求你的灵充满我们的下一代，让他们圣洁，让他们能够尊重遵守主的话语，喜悦主的话语，活出主的话语来。我们为他们祷告，当他们被圣灵所充满，领受这样伟大的意象的时候，让他们能够参与未来大收割，未来灵魂的大收割，让他们跟我们一起来做这样的耕耘的工作。主啊，祝福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中国新年再次立志，在我们个人、家庭、教会、职场、学校里面，能够活出一个崭新的意象的生命来，活出意象的使命来。我们自己要回到北美，继续我们的福音事工。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祈求主继续给这里福港弟兄姐妹、早良堂、东区堂弟兄姐妹有极大的意向，出自意向的信心能力，追求圣灵的充满，追求圣灵的浇灌，让我们真实的看到那伟大的收割的意向，以至于我们在这里可以合二为一，继续的敬拜，继续的祷告，继续的经历您的大能大力，继续的完成福音的使命。祝福我的弟兄姐妹，祝福我们下一代年轻人，让我们因主福音的使命结成一个强有力的团队，共同打那美好的仗，共同拯救失散的灵魂，共同完成主的使命，共同进入神的国度。我们祷告感恩祈求赞美奉主耶稣基督尊贵荣耀的名，阿们。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疵，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愿荣耀威严能力权柄因我们主耶稣基督归于他，从万古以前并现今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阿们。